和乐融融，我们比较熟悉的字眼是其乐融融，其他的其，那么融是金融的融，我把它改成和乐融融呢，是因为我要跟今天讲的经文连在一起哈。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因信称义以后，我们进入这个国度以后，我们得到主赦免以后，不是只有得赦免而已，不是只有称义而已。保罗说，我们如果是因信称义，就是五章第一节，我们如果因信称义，如果我们得到赦免，我们还会有三个好处。信主跟神中间没有嫌隙，我们还会有三个好处。第一个好处呢，就是就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五章第一节，你被神赦免了，神不处罚你了，称你为义了，之后你跟神是有好的感情的，你跟他是和好的，与神相合的，有友谊的。第二个，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得赦免以后，我们进入一个状况，我们站在一个状况里，站在什么样的状况呢？站在恩典里面。以前我们在什么状况中呢？以前我们在上帝的震怒之下，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会站在，站，圣经里的意思通常都是稳的意思，站稳了，站稳了，在这个地方我们很稳稳地站在恩典当中，我们不再站在惧怕恐惧当中，我们活在平安当中，我们是站在恩典中。我们站的同时呢，我们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就是我们在一个地方我们站稳了，不是飘来飘去的，我们站稳了，而且我们在盼望，在等候上帝的荣耀要显出来啊，这是第二个。第一个，我们是跟神相合了；第二个，我们欢喜站稳了，欢喜盼望将来的荣耀。第三个就是今天我们刚刚读的十一节，借着他以神为乐啊，就是我们在欢喜盼望等候的时候，我们以神为乐，我们盼望将来的美好，我们现在是以神为乐的。好，这三点我需要说明一下哈，就是很多的基督徒好像我们的生活跟神的关系是，我们信了，我们跟神有一个因信称义的关系，但是我们被神赦免了，却没有跟神和好。没有跟神和好，却蒙了赦免，本来不应该这样。我们被赦免了，就应该跟神是和好的，是友谊的，但是很多时候好像没有和好。这个从圣经里举一些例子，民数记十一章第一节，那里讲到众百姓发怨言，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直烧到营的边界，百姓向摩西哀求，摩西祈求耶和华，火就熄了。民数记记载以色列人在旷野的那四十年是蒙很大恩典的，他们每天吃天上降下来的玛拿，他们有云柱火柱带领他们，他们有随着他们走的行灵磐石，他们可以喝水，每天都有神迹奇事。但是呢，民数记里面就讲着神跟以色列人的关系很不好，以色列人天天几乎天天惹上帝发怒，以色列人几乎天天都会发怨言。我们也要公平的讲哦，发怨言我们常常觉得他们不对，但是想想他们的处境，天天在旷野走，走四十年也是很火大的。他们天天吃一样的玛拿，你天天吃一样的粽子，受得了吗？天天吃啊，那也是很无味啊。所以他们很多的抱怨，他们有抱怨，我们承认我们也会有抱怨，我们也承认就我们的肉体来讲，这些抱怨也是合理的。但是他们不必有这么多辛苦，他们经历过太多神在困苦中给他们的带领， 就如同我们经历过很多次，但是我们肉体还是软弱，下一次又碰到艰难困苦或者困惑的时候，我们还是容易抱怨。我们希望我们的灵性能成长，根据以前的经验，根据神的话，主要帮助我能够更加顺服你，更加看出你在艰难中给我的恩典和慈爱。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看到百姓发怨言，我们也想到我们自己容易发怨言，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仰望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使我们在艰难和解困惑费解的时候，我们能够少发一点怨言，多发一点赞美感谢的话。那么以色列人就在那里，这200万人也差不多是在那里，天天就在那里念啊念啊念啊念，念念的你就很不舒服了。那么耶和华就让火在他们中间焚烧，这里火在他们中间焚烧其实也是表达一件事，就是耶和华很火大，就很火大烧他们。百姓呢，百姓就哀求了，每次神的管教的手下来的时候，百姓就会哀求，就会说，哎呀，摩西啊，你向我们求上帝。那么上帝，摩西就求耶和华，火就熄了。摩西总是像耶稣一样做我们人跟神中间的中保，使上帝的怒气平息，火就熄了，神就赦免了。但是这是诸般叛逆中间的一件事，就是因着百姓的叛逆，耶和华发怒，因着摩西的祈求，耶和华息怒，饶恕了百姓。但是百姓跟耶和华的关系似乎没有和好，这我想我们都懂了。我们跟很多的人相处有嫌隙，但是为了我们是基督徒或者修养或者什么，我们跟人家拉拉手，或者说啊，就好像和好了一样，但是实在是不想再有什么来往。我们跟人可以不再有什么来往，跟神不能没有来往。我们跟神不能只是一个君子之交淡如水啊，你赦免了我好吧，然后就没有别的了。我们要继续的跟他和好，要继续的盼望他的荣耀，要继续的站得稳。以色列人始终就是惹神的愤怒，抱怨不信，然后因为摩西的祈求得赦免了，但是他们没有进一步的交流和感情，这是整个百姓的状况。另外一个比较可悲的呢，就是摩西家里的事。这个我觉得好像我们自己的家里也常常有这样的事。各位，摩西是被丢在尼罗河里的，摩西是在尼罗河里几乎要被淹死的，是他的姐姐米利安帮助他，可以说是冒生命的危险去向埃及的公主求。那么我说冒生命的危险，因为埃及的公主在尼罗河那里洗澡，闲人怎么可以去看呢？闲人怎么可以跑去说，哦，这你要不要我帮你找个奶妈？米利安就这么大胆。那么他没有被侍卫刺一刀，实在他很爱他弟弟。米利安是摩西的姐姐，我不知道大她几岁，长女如母。这个姐姐对摩西其实真是像母亲一样，就是救了她弟弟。而且你记得他们在过红海以后，米利安是带领大家一起来赞美上帝的。摩西有一个能言善道的哥哥亚伦，其实也有个非常能干的姐姐米利安，而且米利安是他们的大姐，米利安是在这个家里面很有权威，很有爱心，很有智慧的。摩西是被他救的。那么各位，人间的关系，事实上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也是需要不断的求主帮助维持和增进一个感情，很不容易，要破坏很容易。那么夫妻之间、亲子之间、弟兄姐妹之间都会这样。尤其我们是罪人，容易上魔鬼的当，我们又还是有自私的本性，就很不容易体贴别人，我们容易只看到自己的需要。而且我们会 会有一点这个倚老卖老。好了，民数记十二章出了一件事情，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这应该是他原来的妻子过世了，那么现在娶了古实的女子，古实的女子应该就是黑皮肤的非洲的人。米利安和亚伦呢，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说，这就是这个妻子和姐姐之间的冲突了，姑嫂的冲突。各位，我们多少也会碰到这些，我们多少会碰到一个家庭，尤其我们华人的家庭是比较大家庭的，大家的关系都要维持得好，都要继续，那么维持得好继续就有点接近，有点接近就容易冲突，你们知道吗？有人说两只刺猬在冬天的时候冷得不得了，要靠近取暖嘛，那一靠近你刺我，我刺你，就又疏远，那么疏远又冷得要死，又靠近，后来终于找到一个距离，是不会刺到又会得到对方的暖气，那个距离叫做礼貌，有人是这么说的。我觉得如果是安全的话总还是会冷，距离会远，要温暖的话总还是会刺，很难有那个理想的礼貌的状况。这我们也再一次求主帮助我们，这些都是人际关系天天会发生的事。米利安和亚伦不喜欢摩西这个妻子，毁谤他说，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事实上米利安恐怕是主角，米利安特别，她是大姐姐，像母亲一样，在这个家里也发号施令的。现在摩西结婚的对象我很不满意，那么他有什么权利这么趾气高昂的？耶和华也跟我们说话呀，他在那里又是念念念念念这话，摩西的姐姐讲这话，摩西一定听到了，但圣经没有讲摩西听到了，圣经讲耶和华听到了。哎呀，这话实在太生动了，我们心里所想的，口里所说的，没有说出来的，主都知道。主啊，愿我的心思意念在你面前得悦纳。我们不只是求主让我们的言语行为得主的悦纳，我们的心思意念是善良的，是出自主的。当然我觉得我们都没有办法纯全的有心思，纯全的心思意念，总是有一些杂念，总是对人善良当中有一些其他的念头，这求主赦免，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清心，能够纯洁，但是邪念还是难免的。米利安在那里说，摩西听见，摩西也不能说什么，我觉得摩西是非常伤心的。姐姐，你救我的命，你帮助我，怎么现在是你呢？诗篇里也有这样的话，不料是你，你是我的知己朋友，同桌吃饭用脚踢我。这句话被用在耶稣跟犹大的关系，当然耶稣跟犹大的关系不是完全平辈的关系，但是耶稣，各位你总要想到啊，跟随主的人非常多，耶稣是彻夜祷告，然后从他们中间选出了十二个人，而且犹大是管钱的，管钱的应该有两个条件，诚实而且敏锐，那个钱嘛能够算得清楚，账能算得清楚，耶稣让他管钱，理论上应该是最信靠他的，最信任他的，那么结果犹大不认耶，犹大出卖耶稣，彼得也是叫耶稣心痛的，他知道彼得会三次不认他，他也预言了，但是当他 当这件事真的发生的时候，圣经上说主看了彼得一眼。我想彼得和耶稣也都心碎了，怎么是你呢？如果是别人，如果是我的宿敌，可以了解，怎么是你呢？你跟我是最友善的，米利亚，你是我姐姐，你对我有这么大的恩典，你怎么会嫉妒我，毁谤我的妻子呢？耶和华听见了下面这句话，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我想意思就是说，摩西谦卑不骄傲，他有这么大的权柄，他有这么大的荣耀，但是他就不说什么话，他不说话，耶和华听见了。耶和华听见了多久我们也不晓得，圣经里面尤其在民数记好几次这种情形，就是大家在反抗摩西，在说摩西的不是，耶和华听见了，但是没有采取行动。那么有的时候是忽然的，忽然耶和华显现出来了。第四节，耶和华忽然对摩西、亚伦、米利安，主再来的时候，主伸冤的时候，主伸张正义的时候，很多时候好像很晚很慢，但是他忽然出现的时候，实际上不是很慢，那个征兆都很久了，他在那里忍怒不发，他在那里忍，他在那里给我们机会。耶稣说过，他这个时代的人有祸了。你们看天气，你们看天色，看到那个颜色是晚上是红的，又发黑，你们看到，你就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明天要下雨了。你看天色，你知道天气会怎么样，你看人的脸色，你知道人会怎么样，你看神的脸色，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你看到天气，你会说是要怎么变化？当我们看到这世上，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有这么多得罪主的行为，我们恐怕应该想到祸灾，我们在为自己积蓄愤怒。这个时代有祸了，你可以看出这么多的事情，跟你自己生命最有关系的，你看不出来。为什么看不出来？因为很多时候神好像没有做事，讲啊，神没有做事。忽然耶和华对摩西、亚伦、米利亚说，你们出来，三个人都到会幕这里来，他们就出来了。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站在会幕门口。这是圣经里面形容上帝的真实的样式其中一个形容的方式。耶和华不仅是降临，不是云柱火柱降临而已，而且是站在门口，就是耶和华向他们的显现非常真实，站在门口，然后把他们叫出来，而特别对他们两个在讲，你们再站过来，你们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我的仆人摩西，我们名片上不会写我是这个公司的仆人，我们会写我是这个公司的董事长，我们会写这个公司的财务长，我们不会写这是仆人，我是这个公司的仆人。可是在圣经里面，耶和华的仆人是很贵重的一个称呼，大卫被称过耶和华的仆人，摩西被称过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他继位的约书亚不是称耶和华的仆人，是摩西的助手。一直到约书亚的晚年，耶和华的仆人这个词才用在约书亚的身上。耶和华的仆人也是预表耶稣的，你们都知道，在以赛亚书里面 43以后有好几处仆人之歌，受苦的仆人。我们耶和华的仆人是一个荣耀的字眼。所以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讲到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这是一个荣耀的称呼，我的仆人摩西。那么你们居然敢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你们怎么不惧怕呢？于是耶和华就发怒了。我们今天会讲到和好，但是和好之前有怒气，怒气是因为有人犯罪了。云彩从会幕上挪开了，在那很短的时间之内，米利暗就长了大麻风。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旧约圣经讲到人长大麻风的时候，很多时候尤其长得严重的时候说有血那样白。摩西的手也曾经长过大麻风，有血那样白。我不明白，就是有血那样白应该是一个正面的描述，怎么会描述成负面的？有血那样白，每次想到有血那样白，常常想到说，主啊，洁净我，洁白如雪。有血那样白，我想是不是当我们在犯罪被惩罚的时候，这也显出上帝希望我们是洁净的、圣洁的。我不晓得，但是这是很恐怖的事。米利暗长了大麻风，像雪那么白。亚伦一看米利暗长了大麻风，就对摩西说，我主啊，这也未免太奴性了一点，他是你弟弟啊，我主啊，你哥哥会对你叫我主啊吗？求你不要因我们愚昧犯罪，便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求你不要使他像那出母腹肉已泛滥的死胎。所以这大麻风是很可怕的。有人说只是皮肤病，我看这实在不像皮肤病，那个肉都烂掉了。于是摩西哀求耶和华说，神啊，求你医治他。我也不知道在摩西众多的哀求祷告中，这个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那是他姐姐刚刚侮辱羞，不是刚刚，很长一段时间，说了不知道多久了，羞辱他。但是如果摩西是预表耶稣的，他的确常常预表耶稣，别人吐他吐沫在脸上，他仍然是赦免爱人。求你医治他，求你医治他。也不知道他的祷告是不是带着哭泣的，求你医治他。耶和华对摩西说，他父亲若吐吐沫在他脸上，他岂不蒙羞七天吗？现在要把他关在营外七天，然后才可以领他进来。于是米利暗关锁在营外七天，新冠病毒隔离，关在外面七天还不错，我们现在他要关14天。百姓没有行路，只等把米利暗领进来。我不知道米利暗跟神跟摩西有没有和好，我不知道他们，因为米利暗在这件事以后再没有听过他讲什么话，跟摩西的关系怎么样。我们求主怜悯，如果我们看到别人身上觉得遗憾，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跟神跟人多有真实的和好。好，那么这是遗憾，百姓得赦免了，但是好像没有看到和好。米利暗也得赦免了，但是好像也没有看到和好，就是好像这个救恩应该是完成的却没有完成。那我们就讲正面的。正面的呢，我要说的第一个是加勒。我们刚刚说，如果你因信称义，信了主以后，你就站得稳，你就有盼望，你就有喜乐， 你就有荣耀。那么当以色列人一个最惹上帝愤怒的一次的悖逆，就是民数记十四章那边，摩西派了十二个探子去迦南地看那个地，看那个地是不是很好，像耶和华所说的。他们回来就说真的很好，像耶和华所说的，但是我们不能得到那个地，因为那里有巨人在那边，我们得不到。他们口才非常好，十二个探子里有十个人口才非常好，他们讲那个地的可怕，他们劝百姓说我们回去，就像百姓一贯悖逆的时候所有的反应，就是回去，回埃及去做奴隶，就跟我们不想信耶稣的时候也一贯说我回去拜我的神了，我不要信耶稣了，我不要来聚会了，我不要来教会了。我们很容易，神很容易惹我们的怒气，神很容易叫我们不满意。奇怪，我看其他拜妈祖拜关公的啊，就都没有那么容易气上帝啊，气他们所拜的神明。我们的神是真神，却常常被我们唾弃。大家一直有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回去，我们回埃及，我们不要跟随耶和华了。哦，这个时候这次的叛变是一个很大规模的叛变。那么有两个人，就是约书亚和加勒，他们就跟全会众讲，哎呀，那个地方真美啊，是流奶与蜜之地，耶和华喜悦我们，一定把我们领进去的，那个地方是有荣耀的。这是以西结书二十章第六节，那地是有荣耀的，不要背叛，不要怕，我们有耶和华同在，会得胜的。会众要用石头打死他们，耶和华就再一次显现，责备了这些人。我们看到加勒，他认识神，他信靠神，他得到主的赦免和拯救，不只是停到这里，他就跟罗马书五章一节一样，他与神相合，他站在恩典中，他盼望荣耀，他以神为乐。加勒说不要叛变，我们要相信主，主一定会带领我们过去，他说的既是真实的，他说那个地方是流奶与蜜之地，我们看到的确是流奶与蜜之地，他说我们会得这个地为业，我们就一定会得这个地为业。他跟众民讲，可是没有用，百姓不肯听。也是耶和华再一次显现了，耶和华责备了会众，赞美了加勒，我的仆人加勒，加勒也是耶和华的仆人，因为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过去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那地是有荣耀的。加勒我们都知道是60万人里面的两个人跟随上帝，另外一个是约书亚。可是恐怕各位，我们还没有多想到说加勒有多么了不起。当加勒和约书亚有信心说我们进去的时候，以色列人不肯听他的。以后神本来要灭掉以色列人，是摩西祈求了以后神才赦免了他们。然后神说我会照你们所说的话对你们，各位小心哦，耶和华说我会照你们所说的话对你们，也就是你怎么想上帝，上帝是怎么对你。你想上帝好刻薄好小气，你就会觉得他很小气，你想你认识上帝是大方的，神就会恩待你们。百姓说我们不要再往前走了，我们回去吧，我们不回去的话我们也不要去迦南地。哦，我忘记你们这就是迦南教会。我们不要去，最好的是回去，不回去我们也不要去了，我们宁可死在旷野我们也不要去迦南地。 耶和华听见了，耶和华说 Oh, so be it, 好吧，你们不要进去，那就不要进去，你们说宁可死在旷野也不要进去，好，你们就死在旷野也不要进去。所以求人得人了、啊、求不人得不人了、啊、他不要进去嘛，神就说那你就不要进去，那你们今天从今天开始你们在这个地方绕了38年，直到上一代的人除了加勒约书亚以外都死了。摩西在诗篇90篇说，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都活在你的震怒之下。恐怕有一个理由，总共成年男子20岁以上的有60万，其他的妇孺啊加起来大概200万，那么200万人在38年之内死的只剩下2个人，然后在这38年内又生了差不多200万人，你可以算一算看，200万人38年乘365天，每天死多少人，每天又生多少人，每天死的跟生的差不多，早上10个追思礼拜，下午10个满月酒的礼拜。我们做牧师的神经要很坚强，要不然会变成演员，因为人家的安排，这个人今天上午追思礼拜，下午就是那个人家的婚礼，这个人追思礼拜还没哭完，下午的婚礼又要，哎呀，我们欢喜快乐在这里。有的时候甚至是一个下午就有的，这真是我们要很有同情心，又不要是演戏，那是真的话就一下哭一下一下笑，那个时候就不是笑话了，也不是演戏了，我们天天看到，每天看到有好多人死去埋葬他们，有好多人出生，我们一生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看到这么多，我在讲加勒，你觉得加勒会怎么样？如果你是加勒，你会怎么样？我是加勒的话，我天天都会说一句话，都是你们害的，害我要在这里走，陪你们走，神啊不公平，我有信心，你就把我带进去嘛，他们没信心，他们就在这里走嘛，我为什么要陪他们走38年？我如果没有信心，我如果亵渎了上帝，那么我跟他们一样受处罚，我没有啊，但是他也一样还是被在那里要走38年或者40年。不只是这样，在约书亚记14章第6节，加勒对约书亚说，我不知道这两个英雄他们彼此之间感情怎么样，但加勒真是很听话。加勒对约书亚说，当年就是发生耶和华愤怒要他们在这里旷野再绕40年或38年的那一天，当年我是40岁，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摩西启示说，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看到我现今我85岁了，也就是加勒在进到迦南地以后5年了还没有得到地，不知道是为什么，耶稣还没有分给他吗？或者别的原因？总之他可以说很委屈的在旷野多走了38年，然后进到迦南地，别人得到地了5年了他还没有得到。可是我看到这个人，他心里没有苦毒，他心里对主有信心，他勇敢，他欢欢喜喜盼望主的荣耀。我今年85岁了，我还是强壮。他没有说都是你害的，他说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给我的这山地赐给我， 那里有亚纳族人，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于是约书亚为加勒祝福，将希伯伦给他为业。哇，加勒的心胸很广。加勒是我刚才讲的，他跟神是不仅是得到赦免的，他跟神是和好的。他不仅跟神和好的，他在暴风雨中，在众人的喧哗当中，他站得稳。他不仅是站得稳，他欢欢喜喜看到神的荣耀，那地是有荣耀的。他不仅欢欢喜喜看到神的荣耀，他在耽误又耽误当中，他以神为乐。这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生活，应该有的生活态度。那么下面我们再看一个也是正面的，是群体的，可拉的家族。可拉这个人呢，是在民数记十六章出现的，那里以色列人的那次的叛变也是很厉害，甚至可能就是以色列里面所有的会众还有领袖起来攻击摩西和亚伦。简单的说，大概那个叛逆的族群有两批，一批是可拉，一批是大贪和亚比兰。那么大贪和亚比兰攻击的是摩西，他们要得到行政的权利。那么可拉他是利未人，他攻击的是亚伦，是攻击祭司，他想要得到祭司的职位。在民数记十六章第三节，他们这些人聚集在一起攻击摩西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个个既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各位，所有的叛逆里面这句话讲得真漂亮啊！你们专权了，我不愿意介入任何一个教会的任何一个私人的恩怨呢，每个教会都有。但是这句话我觉得我是常常听到的，我也不是替教会领袖讲话，但是我觉得圣经里提醒我们的事要小心。可拉讲的话很好听，其实就是我们基督教常常讲的信徒皆祭司。大家都是圣洁的啊，主的工作谁都可以做啊，你们怎么擅自专权呢？你们怎么说你们是领导呢？你们是什么什么什么呢？我们都圣洁啊，你们怎么自高高过会众呢？不仅可拉讲的是我们都可以来服侍，也都应该来服侍，你都应该让我们服侍，甚至可拉所讲的跟保罗对提摩太讲的很像。提摩太前书三章一节，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监督就是教会的领袖，一般翻主教。如果你想做主教，你想做教会领袖，好耶，这是羡慕善工。应该是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保罗也再一次讲，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可拉要求的就是我们都要来服侍主，我们是利未人，我们要做祭司的工作。各位，祭司都是利未人，利未人不一定是祭司，利未人里面只有亚伦的后裔可以做祭司，所以大祭司是高等利未人，大祭司是发号司令，有权威有名分的利未人。一般的利未人就是在圣殿里面打杂而已。可拉说我们为什么要打杂，我们也可以做大祭司，也可以做祭司。我们羡慕善工，我们羡慕在教会里做领袖。当然我知道很多的教会，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巴不得不要做事啊，这我不行，那我不行，就我们在公司里希望升官是先轮到我，在教会里面叫我服侍排给别人吧。 但是可拉他羡慕做祭司，他不但自己羡慕，他说我们大家都应该来参与。你记得保罗讲的话，你如果羡慕善工，你如果要做这些事，你要自洁脱离卑贱的事。你不是争名夺利，你也不是说我站在讲台上很有权威很有面子，你是来高举基督的。可拉要做这个事，他是嫉妒，可拉要做这个事是擅自专权，可拉要做这个事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刚好这个我想做的是一个很宗教性的事情，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在服侍主的路上，一方面我们要积极，求主让我们羡慕多侍奉主，另外一方面要谦卑，不是要抓权，不是要抓名，不是要抓利，是主的呼召临到你，是要用爱心来服侍。而且就算是用爱心来服侍，就算是你的动机非常的好，主没有给你这样的带领，你就学习忍耐等候。原则上是这样，你要做好的领袖，要学习做好的部署。这一次大家攻击摩西和亚伦，摩西也没有什么办法。摩西对可拉说，利未的子孙啊，神从以色列的众民中把你们分别出来，使你们亲近他，办耶和华帐幕的事，站在会众前替他们当差，耶和华又使你和其他一切利未子孙亲近他，这哪是小事，这很好的事情，你还要祭司的职位吗？然后对于所有会众的悖逆，摩西说我没有办法，因为你们通通反对我，那我先警告大家一下，民数记16:26，你们离开这恶人的帐篷吧，他们的物件什么都不可以摸，恐怕你们陷在他们的罪中，与他们一同消灭。然后28，摩西说这些人悖逆的人是悖逆的，看起来是羡慕善工，其实是悖逆的，那么求耶和华伸冤了。假如耶和华创造一件新事，让新事就是地开口把他们一切的人都吞下去的话，那你就知道这些人是藐视耶和华了。摩西刚说完这话，他们脚下的地就开了口，把可拉一切的人丁财物都吞下去，然后又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烧死了250个人。灾难还没有结束，第二天在民数记16:44，百姓还是在发怨言，还是不满。于是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赶快离开会众，我要转眼间把他们消灭。耶和华的愤怒产生了，就有瘟疫。摩西知道严重了，跟亚伦讲，赶快拿你的香炉把台菜的火渗在其中，快快的替百姓赎罪，因为有愤怒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瘟疫已经发生了。亚伦替百姓赎罪，瘟疫止住了，但是已经死了14700人。从那个时候开始，可拉这两个字在以色列中恐怕是很羞辱的名字。他被烧死，他被吞吃，跟随他的人被烧死吞吃或者瘟疫死，很羞辱。我们通常对这个事情这样了解已经不错了，可是我们真是感谢主，后来不是这样。可拉羡慕在圣殿里工作，在会幕里服侍神，现在他们因为自大死了那么多人，名字也不好听， 可是我们如果看圣经看得仔细一点的话，我们会发现在历代志上九章十九节，可拉的后裔又在圣殿里做守卫的工作。历代志上九章三十一节，可拉的后裔又在厨房里做厨师的工作。历代志下二十章十九节，可拉的后裔在圣殿里面成为师班，他们所希望的都得到了，他们在圣殿里面亲近上帝，他们在圣殿里面带领人亲近上帝，他们可拉的后裔不但亲近上帝，带领人亲近上帝，而且带领人敬拜赞美。好多诗篇是可拉的后裔写的，譬如说四十二篇，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他切慕神，他切慕神是想朝见神，他切慕神。第四节，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他成为带领，他希望他的祖先希望敬拜赞美神，但是有那野心，死得很惨，但是神的恩典让他的子孙能够到，能够带领人敬拜上帝。诗篇四十八篇更是把可拉的心愿，那个掺杂了不好的心愿，成为一个美好的结果。诗篇八十四篇第一节，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殿宇，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啊，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如此住在你殿中的变为有福，可拉的后裔就住在殿中，他们仍要赞美你。在你院宇中住一日，甚是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的殿中看门，不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可拉的后裔住在圣殿里亲近主，带领大家敬拜赞美，祖先希望有的神都给了他们。跟神关系不仅是被赦免的，是和好的，是站得稳固的，是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的，是以神为乐的。诗篇八十七篇，神的城啊，神的城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国，就是神的教会，有荣耀的事乃是指着你说的，以耶和华为乐，以耶和华为荣。在诗篇八十七篇里面讲到，神的城里面有拉哈伯和巴比伦人，有非利士和推罗古实人，有各种这些人，在这里所提的人多半都是曾经跟以色列为仇为敌的，可是现在他们为友，现在他们相亲相爱。哎呀，我们真是感谢主，我们既因信称义，我们就借着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不但如此，我们也因信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我们也借着他以神为乐。各位，我们不仅是被主赦免了，如果我们被主赦免因信称义了，我们一定跟神要有一个继续不断成长的友谊的关系。我耶稣是我亲爱朋友，耶稣是我的救主，耶稣是我的主，耶稣是我亲爱朋友，是朋友。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我称你们为朋友。仆人不知道主人做的事，朋友知道。当然我们永远是上帝的仆人，是耶稣的仆人，但我们也是他的朋友。我们不仅被赦免了，我们跟他和好了，不仅和好了，我们知道我们稳稳地站在恩典中，我们知道我们在欢欢喜喜地盼望神的荣耀，这盼望不至于羞耻的。 我们不仅对将来有盼望，我们现在以神为乐。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以神为乐。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盼望他的荣耀。求主恩待我们，我们跟神是和好的，不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我们是和好的。我们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怜悯，帮助你的教会，帮助你的儿女，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惹你的愤怒。我们知道我们该下地狱，但是也让我们知道你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对我们有这么多的爱。当我们称义了以后，跟你和好，以你为乐，以你为荣，以你为盼望，我们的生活会多么的充实，我们的生活会多么的丰富。我们在罪恶的世界里面，自己也常常犯罪，常常得罪你，但是总的来讲，帮助我们是一个喜乐有盼望的生活。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